Hello，大家好，我是卡奇。
大家好，我是昭昭。
那今天这一期是我期待了很久的一期啊，因为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重量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他是黑水公园的主播之一，金花院长，欢迎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
好，大家好，我是金花。
呼吧。
那相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很多都已经知道黑水公园，也知道金花主播了，但是对于不熟悉你们的听众，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呢？
行，我们是一个特别老的节目，就是已经做了很多年了，然后主要是做这个跟科幻相关的内容居多吧，然后就是科幻的影视啊、游戏啊、动漫啊都会聊到。当然，这个所以影视这边聊得多，有一些非科幻的也会聊，一些奇幻的什么的都会跟大家介绍啊，主要是介绍为主，分享爱好。
对，我本人也是你们节目的粉丝，喜欢你们节目很多年了。你们讲的节目的那些内容，基本上都是我很喜欢的影视剧的类型，所以一直到现在也都在听。今天就觉得非常神奇啊，就是能和隔着大洋远程连线做这样一期，把我们的心理学和你们的影视剧这两个进行都碰撞，看看能出现什么样的火花，我还挺期待的。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吧。啊，我们今天请金花来呢，就是想聊一下前一阵子很火的一部台湾电影，叫做《周处除三害》。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不多的去讲这个剧情是什么了，因为相信很多人可能已经看过啊，或者在小红书啊、朋友圈也已经看到评论了。我们可以今天好好的先聚焦一下，就是关于这里面，尤其是邪教组织的这个部分。聊一聊，就是由这个电影联想到了一些我们现实生活里可能离我们并不远的这些现象，就是关于洗脑啊、邪教甚至传销这样的现象都是什么样的，然后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一开始我想先问问金花，你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
所以我说说，我觉得这片儿也挺有意思的吧。我觉得可能什么贪嗔痴这些内容，很多人也都解读过了。我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因为我看这片儿，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还是得有文化，就是还是得长知识，得学习。你看这个主人公，那个主人公就是什么桂林是吧？就是文化不太行啊。当然了，他本身演的是一个这种黑社会这种性质，他文化不行很正常啊。因为他不是说他得了这个，就是他被骗，以为自己得了癌症，然后他是那个通缉犯第三名，他要把前两名杀掉，就想留名于天下啊。说出了"周处除三害"这个典故，说大家只记得周处，不记得这个其他两害是什么。这个确实是中国一个典故，这从小我们就听过，说这个有这么一人叫周处，然后特别在地方特别的折腾，然后这个小流氓，然后后来有人说的这个什么山上有虎，水里有龙，他都给这个虎跟龙打了，说这虎跟龙都是三害之一。其实这故事还挺有意思，打完之后他跟龙打的时候被海吹被这个什么河给带走了，然后大家以为他也死了呢，就说这三害都除了。开这个大家庆祝起来了。等他回来一看，说："有这才出了两害，那第三害是谁呀？"然后才明白自己是第三害，对吧？很励志的一个故事。后来他就因为这个在地方也得到了重用，等等等等，这个故事特别的励志。所以这片儿也叫《周处除三害》嘛。片儿里的主人公因为这个，他说要把前两个这个通缉犯杀掉，然后自己的名声就可以在历史上留名。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周处是历史真实人物，是东吴时期的一个将军吧，可以说是啊，他爸爸是个太守，就是相当于市长，他爷爷也是一个市长。其实他能留名的主要原因，应该他爸爸跟爷爷是市长，并不是他把另外俩人杀了，并不是他把龙跟虎给杀了。所以这个主人公呢，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这个人肯定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儿。但是拍成电影是可以了啊，但就是说，如果真有这么一个角色的话，他可能也很难很难在历史长河当中留下名字，所以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他这个梗，我觉得用的也挺好玩，"周处除三害"，对，这个挺有意思的吧？当然，我觉得有意这个说回来吧，说咱们这个主题，我觉得有比较有意思的是，他展现了就是最后一个那个顶级的那个通缉犯比较有意思，是本来是一个就是嗜杀成性的人，结果最后成了一个宣传爱的这么一个教主啊，宣传这种爱与爱、自由、重新做人这么一位教主。当然，后来这个确实挺好玩的。这个主人公他因为以为自己得了癌症嘛，然后加入这个组织之后，然后在里边怎么讲，一进去就先吐了黑水啊，进去之后夸夸吐黑水，然后听人唱歌吐黑水，人家教主就说你这个 说你这就是心里不干净啊，你这就是有脏东西，我帮你怎么除。反正这真的是，一会儿觉得你可以讲一下，就是他这个流程很有意思。哎，先说你脏，然后呢说我能够帮你净化，然后呢说你有病，然后这个你是不是想重新做人？因为他那一上来也在展现说周围有那个别的信徒说自己已经得了宫颈癌晚期，然后这个因为信了这个教就好了。然后特别厉害，这就让这个主人公动摇了。从开始这个过来是要杀人的，结果相信能给他这个病治好。我觉得还有一点也特重要，就是他说你要入教的时候有一个过程，让他这个喊口号，对吧？就是什么感谢天地，感谢父母，我有罪，对吧？我
被
愧
鞭
对社
打。
会，对，而且一边说一边拿鞭子抽啊，上来先洒圣水，然后拿鞭子抽啊。我觉得这个片子就是在这块描写的还挺细致的啊，这个挺细致，我一会儿可以分析分析为什么要有这些步骤。结果最后他属于在里边开始被洗脑了，后来这个毕竟以前是一个杀人犯，整天东躲西藏，很有这个反侦察意识。他最后发现了这里边是骗局啊，这个一切都是假的，吐黑水都是给下的药啊，什么癌症好了那些片子都是假片子，然后他把这一群人都给杀了啊。其实比较有意思就是最后他去杀这个教主，发现这个教主就是当年的通缉犯，只不过他改名换姓，然后这个还减肥成功，然后这个给他杀了之后，对吧？杀了之后，我觉得也是这个片儿很精彩。我甚至觉得这个导演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导演为了这一个桥段拍的这个片儿。因为没有后边这个邪教这场戏，他光前头那个他杀那个排名第二的通缉犯，其实很一般，就是一个很常规的港台警匪片儿。我觉得香港，因为这个台湾地区拍的嘛，咱们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其实他拍过很多这种警匪片，都能达到他第一段的那个水平，不至于那么叫好。就叫好，大家觉得好就是好在后边，因为他杀完这个所谓的教主之后，他开始以为大家得吓傻或者得哭喊，对吧？并没有，他离开之后。这个教众们居然欢快地唱起了歌，唱起了这个平时他们唱的这种有爱的歌，所以他进去，我觉得这也可以分析一下，到时候也分析分析他为什么要回去。他回去就开始就说，现在给1分钟时间，你们要是信这破教呢，就留这儿等死；不信呢，就走人，对吧？结果走了一部分，但是留下的就在这块儿一边欢快的唱歌，一边一个个的被爆头啊，这个挺有趣的。然后这也是他，我觉得这个片儿在互联网上流传最广的，就是比如说我在没看这个片儿之前，其实这一组镜头就已经在很多短视频平台也好，社交媒体也好，传播的很大啊。这个大家好像有，就是虽然我们身边并没有这种事儿，但是又有某种身同感受，好像感受到了这个，哎呀，这个。这些人的这种执迷不悟啊，对吧？甚至在这一刻，你分辨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啊，对吧？因为当然他们实际都是坏人，但是真的好多人，其实我看到评论也觉得啊，说这些信邪教的本身这个跟死了也差不多，对吧？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具体这个形式啊，就是我们不常见，我们确实不常见，但是我觉得。把它拆解成一段一段的动作，其实我们感觉也都在生活中有些地方是似曾相识的。
对，确实是那个邪教的部分是流传最广的嘛。第一部分好像在网上也没有什么人去讨论，就是那个黑社会
对，
大哥的事情。
那个
然后我
太常见
当
了。
时是看到很多人会发尊者的照片儿，然后在下面贴一句"一无所有不好吗？"或者是"我是罪人"，然后他就破圈了。我觉得这个现象还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它有一点或真或假的感觉。一部分是因为看到了这个电影受到了触动，大家觉得这一块儿。非常的洗脑，于是就发了。但另一部分，这个就是邪教很多人他们用的宣传的方式，一个非常简单直白的信息，然后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人能够加入他们，就是挺有意思的。
说实话啊，就这个我就分析不太了的是，因为我肯定不是会加入邪教的那种人，而且我是一个特别不容易加入邪教的人。
为啥呢？
我从
那
小，
你怎么知
哎，
道你是特别不容易呢？
对
就你知道吗？
呀，因为。
一个人，你可能问他，哎，你会加入邪教吗？大家都说我不会加入邪教，我傻吧？
因为我从小就在这些这个经历过很多呀，因为我这个岁数比较大嘛，81年出生，冷战末期出生的，我是经历过一些比较特殊的时间段，就是我小的时候，实际上是这个叫气功特别流行的时候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经历没经历过，我家周围的各种人都练过各种气功、各种门派、各种功，其实这些功在某种角度上和这个邪教有类似性，但是他们没有唱歌这个环节，他们都是练功这个环节。我家里的我父母也都曾经相信过某些功，然后去练过。 啊，那个不是那个特别邪恶的啊，就是我们都是再早期的，比如襄公啊，什么襄公，还有什么信息公啊，然后我在这些公里边，有时候也有人说，哎呀，他这个可能是咱们的圣子啊，这我都我那么小我都没成功的相信，然后就是弄得我们邻居那些练功的那些奶奶都特别讨厌我，因为他们感觉他们就说我在现场他们那个功都练不出来，就。
你当时就是一个就是下意识的，我就是觉得这个是坏的吗？还是你
不
自
是
己
我，我不
经
是，
过了一
哎呦，
些思考？
我觉得这可能是天生的。其实我特别希望我能练，因为那会儿我特别小，我分不清好坏。然后那个他们都是说你练这练成了就是有特异功能。我们小时候就流行那种耳朵听字儿啊，那个鼻子喝水，真的真的真的，对，就是特异功能。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啊，这个弄一写一纸，纸上写一个字儿，把这纸团成球，然后塞到你的耳朵里，然后你能听出来这是什么字儿。就这，我跟家练了一个多礼拜，我什么也听不出来。但是人家有那小朋友就说听出来了，我特别失落。
我在想，为什么会有人想要这样的特异功能
就是你这，我跟你说什么呀？就跟现在有好多家长希望孩子，就是说这个小学，就是上小学的时候，什么都得学会了，对吧？人家那个已经是什么舞蹈冠军了，你怎么这个站都站不直，对吧？就是我也是因为邻居们都在学呀，就是当时那个氛围是大家都要去看看自己有没有特异功能，塞耳朵，然后我练一礼拜我也没成功，我很失落，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平凡的孩子，我并不是一个天选之子。怎么说呢？就并不是我说那会儿我特聪明或者我特有智慧，我没有信这些啊，而是因为我特认真，然后我没练会，因为有的小朋友吧，他就是你让他听吧。他就给你胡说一个，比如有是个大字儿，你说家长给他写也不能写一不认识的，他都写一个什么一呀、大呀，就或者名字呀这种，就是人胡说几个也能蒙着。我可能比较实在，我没听着就说没听着。其实家长写的好多也都是名字，我猜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是我主要我以为这个是特别真的，然后我发现我听不见，我很失落。
但我觉得你这是一种听上去挺自洽的状态，就是你没有说是不甘于，哎呀，我没有特异功能，我是一平凡人，我觉得不行，我要继续练功。没有，你就是啊，我练了，我就是没有这特异功能，我是一平凡人，OK，我接受了。然后
没
你
有，我
就
就去
开始
试另一个了。
还没有放弃，
我没有放弃，
试试别
我就
的，
去练另一个了。当然，我说实话，为什么就是后来我就不信了呢？首先，我也没有信过啊，因为每个我都要去练。就是后来我慢慢的，就是你为了练它，你就刻苦的练之后，你慢慢会发现，哎，就是会买书会看，就是那会儿有好多气功的书，就是你偶尔会买到这种气功破解，因为我一直没成功，我就特想知道为什么别人能成功，我就这看到了一些破解的，包括那个当时有那个反气功大师哈，他虽然现在口碑好像不太好了，但当时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反气功大师，那个他就是很多就给破解了啊，那会儿我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也学了好多魔术，比如怎么那个让那个钢桶勺，就是那个铁勺怎么弯，怎么让那铁勺。你我爸回家一拉抽屉，看里边我们家所有的那个吃饭的勺都中间会拧个花儿，就那种
这
金
听上
属
去
花儿
是一
中
个
间
很
会
厉
拧个
害
花
的
儿。
特异功能。
对，就是这个对。当时那觉得很厉害嘛，实际那是一个技巧。那个后来我就练了好多这种，还有一些街头骗术什么的。所以等于是我可能从比较小的时候，最后没有去相信这个东西，反而知道了好多里边的那个术。就知道它里边这个东西是怎么实现的了，所以后来就完全不信了，大概是这么个过程。
他们练气功的时候是有什么组织吗？还是就像你这样在家自己拼命练的这种？
哎呦，组织可有，就是组织就跟这片里边特别像，这个就是首先呢，这个哎你没经历过那段是吧？我给你讲一下啊，这我太能讲了。一般这个结构就80年代啊，80年再说一遍，不是后来那个啊，不是后来那个，就是不能提的，是早期有很多很多很多功。一般是什么呢？会有某天会有一个人到你家来，他可能是你的亲戚，可能是你的邻居，然后就跟你说，哎，你知道我们前一段我那个病，你知道我之前有一病吧，比如风湿啊或者高血压呀什么的，一直好不了，最近好了，为什么呀？就是我现在跟了一大师学这个一什么什么功，然后呢一般会拿出磁带或者一个书叫教材，就说这个你就跟着他学啊，这里边也是就肯定是告诉你就是延年益寿，你的病就能够变好。然后呢，里边宣传的呢，其实我们那会儿气功那会儿还不太宣传一些思想性的东西，因为这个片儿里边实际就有一定思想性的传播，比如说重新做人呀、啊，比如说当时我们那个阶段没有，那个阶段说什么呢？ 叫特异功能，或者说叫气功啊，说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或者各种各样，也有说是外星人给的，都有。然后就是说这磁带，你就听这磁带，这磁带呢，我借你听2天，但是你得还我。然后为什么呢？是因为这磁带里是带着功的，明白吧？这磁带是带着功的，你不是光听这内容，内容你好好听，但你必须要听这一盘的磁带，因为这个磁带上边有磁嘛，都是带着功的。我借你听2天，你再还我。啊，你要觉得好呢，就是我可以带你去学这个功，全免费，这个功完全免费的学，就是待会儿就会带你去现场，然后就有那个老师在现场讲，就有摇轮椅的上来，哎呦，我不能学摇轮椅啊。就那个摇轮椅的上来，然后就是气功大师啊发功，然后人啪就站起来了啊，或者这个说自己是盲人啊一发功看见了，然后呢这个比如说咱家谁谁亲戚就说，哎呦我们也报名上去能不能上台，首先要收钱啊，但是这种一般就是说这个不行，今天大师这个已经发了3个功了，再发体力不行了，这个大家呢就是还是好好学习。这个从我们这个教材录音带里边学习，咱们这个课呢是免费的，就完全不要钱，但是得收工本费，100块钱一盘录音带100块钱啊，这大概是有挺当时我觉得挺贵的价格，相当于半个月工资这种，就是收你这个钱，他挣那录音带钱，挣完之后呢，由于都是社区里的人学，他们就会听完录音带，晚上在街上就开始练。就是一般就是发功发起来之后，我个人觉得他应该是进入了某种群体催眠状态，就确实眼看着那个老太太就在那个花园里边跑起来了，平时感觉走路一颤一颤的啊，上车你还得给她让座，然后在那一刻她在花园里跑，然后折跟头，真的是有，所以这个东西确实在当时很多人是很震惊的，就是你看那老太太，你都觉得颤颤巍巍的啊，她怎么敢当时就走起来就蹦起来？但是
那
我
老
后
太
来
太是
觉
托
得，
儿吗？还是真的呀？
那个现场的一些治病的是托儿，在胡同里边乱蹦的那些，他不
天
是托儿。就是首先老人平时就不爱动，他就平时一个老太太不会，或者老头儿啊。不过说实话，就是当时我估计奶奶多，就是练这个的奶奶比较多，因为爷爷那就是那会儿这些医疗条件可能也不够好，爷爷都不在了，都是岁数比较大的奶奶，女性寿命确实相对长一点。然后他们其实，我觉得就是平时也是有体力的，只不过平时人也不会蹦，也不会跳。
哦，
然后大家日常的社会上就已经感觉，哎呦，这个人60岁了，就是身体不行了。但实际上他们在这个状态下，你琢磨，他们去跳广场舞，不也动作都挺大的吗？那会儿不流行广场舞呢，那会儿还没有流行广场舞呢，其实就相当于某种广场舞的那个运动量啊。所以，但是在当时的普通人眼里是不好接受的。啊，觉得就是平时上车还得给你们让座呢，你们这练上功挺能蹦的，就确实会挺多人信，包括我父母也都当时会跟着一块练。但是这个反正分几种吧，有一种就是接功的，就是脑袋上顶一个钢桶盆儿，顶一个那种铝制的盆儿，然后前头搁杯水，然后你会每天定点朝这个大师所在的方向，比如大师是东北的，你就朝东北方。然后把手伸起来，这个手心朝前，然后另外一只手这拿着这个杯子，说通过你的这个人体天线把这个功接着，然后传到杯子里，这杯水就是一杯有功的水了，然后你喝了就可以延年益寿，特别多。这个是能找到很多照片的，脑袋上顶着那个铁铝盆的啊，那个去年还是前年，不是有个电影吗？叫那个宇宙探索编辑部，那里边不就有一主人公顶盆吗？因为好多人说那个片儿科幻嘛，我就正好在这儿岔开说两句，挺有意思的。好多人那个片儿不是很多人都说是科幻嘛，很多文艺青年很喜欢嘛。其实很多硬核科幻粉丝坚持认为，这个结尾一定都是吃毒蘑菇导致的幻想，极其不能接受。最后真有外星人，并不是科幻粉丝不愿意相信外星人，因为科幻粉丝们会觉得他们为了科学这么多年，终于让中国人相信不要顶钢桶盆了，不要通过一个电影又把顶这个钢桶盆又变成了一个时尚。因为我们是当年真见过父母顶那个盆儿，会觉得特别匪夷所思，就极其是有这个原因的。因为我认识一些特别科幻的什么编辑呀、什么这个老师们呀，都会去坚持说结尾是没有外星人，要不然的话他们接受不了那个顶盆儿这个世界，是因为有一些历史的记忆吧，有一些历史的记忆。所以当时这个东西信的人是特别多的。我说一个当时最夸张的是。其实那个就有点涉及到后边不好的了，就是，但是你可以说啊，因为我们家没有人信那个，就是我爸爸得病了，那个心脏病， 就是得住院，他那个是早搏还是什么呀？反正心脏病要住院住一礼拜，然后住院阶段来了一个我爸以前的同事，比我爸得小个20岁，就是年轻人。我爸那会儿可能50，那个人30，干什么的呢？做计算机，就是那个搞 IT 的。那会儿在中关村组装电脑，开了一个那个电脑公司。虽然组装电脑现在听特别特别业余啊，但是在当年来讲，这属于 IT 人才了。他至少会修电脑，会组装电脑，很厉害。其实是一个感觉很就是受过良好教育，大学本科啊，这个天之骄子，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是在中关村这种IT 公司接触国际这种科技东西的人，他就跑过来拿了一本书，说的别吃药。看这本书，这本书你一天读几遍，病就好了。就是我妈当时就有点要信啊。我们家就是好就好在我父母是这个是一只是这种坚持力不强的人，他那个都会。哎，这个一会儿你们可以分析，他那为什么都有一个巨大的门槛呢？要不然就是每天要坚持练功几个小时啊，2小时练功，然后就还得默念好多口号，然后要不然就要求在那不停的看书。像我妈看书
我现在就
看
可
二
以
十。
说，你这门槛要是低了的话，怎么让人就相信你呢？他可以说
哎
是
呦，
你没有练成，是因为你不够努力啊，不是说是这个不
哦，
灵啊，你就练去
那
吧。
对，有道理有道理。我妈就是灵不了，她看10分钟就睡觉了，那书她就没看完过。然后后来我拿着看了一眼，我那会儿已经大学了吧？我那会儿高中快上大学了，没上大学呢。高中那会儿那书我就看了一眼，开篇就是错嘛，拿那个光年当时间单位，我觉得这都是。就是文化教育受得不高的人会上这种当，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很多特别有文化的人也会上，这是确实很匪夷所思。
我觉得确实可以之后聊一聊，就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被洗脑啊？但你刚才说到这个，我也想到，就是关于邪教是什么，我之前去查了一下，然后看到有一个理论呢，就是说邪教构成的是有3点，第一点就是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父权性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去领导这个邪教，然后要让人会喜欢你，愿意追随你。第二点呢，就是要控制这个教里面的信息和自由言论，就你不能说任何领导的不好，都得说这领导好，他这个教好。第三点就是对追从者的自身的一些剥削，可能是肉体上的剥削，可能是财产，对，可能是精神上的剥削。你觉得就是就这3点来看，你小时候看到的像气功啊这样子，它
我
算是
看看啊，第一点都有。首先啊，第一
教好？
点都有。虽然这个所谓的这个父权，我确实也见过女性这个为首的，但
对，
是确
只有
实
女
不
性。
多，确实不多，男的居多。那确实是男的居多，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个词儿其实指的可能也不是男女，而是那种父权结构，对吧？
还
就是
特别
这个
有
人
权
是一个。
威性的，
对，他是一个大家长，他是一个爸爸。对，这个是很多的，因为我们家见过的几个这个家里边练的这种功，都有一个所谓的这个首领啊。这些首领千奇百怪，其中有一个当时他们练的叫高级生命功，然后讲的是什么呢？啊，就这个首领，这个我觉得特有意思一点，就是这种首领啊，他都有一个，就是说别人，他为什么？我就这么说，为什么能成为父权？就是他比别人的权力大的原因，就是他能够接收到别人所没有的一个东西，而且是别人可达不到的。比如说，如果咱们这就是一个纯气功，靠练，我练40年，然后我不练了，然后后边一个人可能就能超过我，对吧？他练50年，没准就能超过我。但是实际上，一般这种邪教，他都不是算年头。因为我当时家里边有一个人，他们信的那个，就是说就是一个大学教授，然后他突然有一天听见有声音跟他说话，跟他说的我们是外星人，超出你这个维度了，我们是升维的一种生物啊，这个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前就是过去未来等等的，我现在要指引你，然后这个人就被召唤了，然后他就是替这个。他们所谓这个高级生命，替高级生命来传话啊，替高级生命传话，所以他呢就是要把这个高级生命带给这个更多的这些需要拯救的人啊，他就成为了高级生命的代言人，别人都不可能跟这个高级生命对上话，只有他可以，因为他上来也说了，就是说只有他可以，因为是高级生命选中了他，这个星球只选一个人。 这个我确实是这个典型的这种父权结构哈，就是我，
嗯，
别人不行，然后你靠生计努力都达不到。
但是这种就很像很多的咱们正经宗教的那个开篇，就其实很多邪教它会借用很多这种正
啊，
经宗教的这种典故，然后把它
我对，
稍微又转化一下。
对，我觉得这个最逗的，这个大概是在我想我什么时候啊？那个大概是得是在我初中时候了，初中我14岁，1995年之后了，应该是那个就是一科幻教，不给你来佛祖啊，来神仙啊，直接给你上高级生命，还给你讲升维。他那好像真是一个在大学，因为给我们传这个的事儿的时候，是一个大学老师给我们讲的，我们家里一个大学老师的朋友。就那朋友，那个朋友真的是大学老师，这个我们知道，就是他给我们讲的。这个我很震惊，就是后来琢磨这事儿，我觉得很震惊。当时觉得就是特别可信，我当时特别信，这个我当时确实特别信，因为我喜欢科幻，我一直觉得就是人不是地球的这个进化来的，不是当时都这么说吗？我们是外星人的后代，母星会来接我们，现在高级生命已经开始召唤我们了，
这个
而且
击
还，
到痛点了，有情感共鸣了，
对对对，
我就感觉邪教适合你。
而且现场就是这个人来了之后就要展示神力，说什么呀？说这个就是要选这些年轻的孩子，就是说你这些大人信也可以，但是你们没有年轻孩子信得快，因为年轻的孩子是未来。所以现场表演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在我小时候都是一个也不能叫阴影吧，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记忆点，就是什么呢？把一个盆儿，把一个这种吃饭的这么一个金属的这么一个金，你就想成金属碗吧。我们小时候老用叫这个一个铝盆儿，里边装上半碗水，搁在地上，然后呢找一个这个圆凳儿，有一个圆的这种，现在哪儿都能看见那种圆凳儿。圆凳儿不是有四个腿儿吗？把这圆凳儿倒着搁在这盆儿上，这四个腿儿朝上，那个椅子面朝下，这椅子没有背儿啊，就是那种圆凳儿，正好能扣在那盆儿上，形成这么一个结构之后呢。让我们家四个孩子，就是跟我一边大的哥哥弟弟，我们四个孩子，每个人用一个手指头指着，就摁住这个椅子腿的一个腿，摁住它，摁住它，就说你们呀不能动，千万不要动。如果椅子动，你们跟着椅子动；如果椅子不动，你们不要动，一点劲儿都不要使。然后它会转起来，就真的会转起来，而且越转越快，越转越快，直到这个凳子啪一下就摔倒在地上。就是转的，就比我们都我们跑，就是转圈跑啊，比我们速度感觉都快。
哇，
你
他为什么
这
站起来了？对
这
呀，
能不信吗？说这就是高级生命给你供了，因为小孩这个体质更容易接收高级生命的能量。哎，我觉得我再说说，是不是截片段，人以为我传邪教
哇，
呢？
那确实很
哎，
神奇啊！这个对
然
孩
后
子冲
我。
击力有多大？我在想，
非常大，我之后
厉害呗。
一个月我就没上学，不是没上学，就是去学校就不上课了，就不听课了。每天接杯水，弄一水搁我那课桌上，我自己拿手指头指，我看我能不能一个人发功让它转。到期
哇
中
哇哇！
考试成绩特别差，然后我爸打了一顿就不练了。这个
但
说
是你
实
还
话
是
还，
相信是吗？这个科幻教还是不练了，但是
就是还是有点心的。但是后来他们也是特别扯，就是他们。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这个教当时在我们的这个家族里边传的还挺多的。然后呢，那个就是我们家有一个亲戚的朋友吧，就是他们家孩子是那个先天大脑发育有问题，就是那个脑就真的应该，如果没记错的话是脑积水，就是他先天有问题，人家里边一直挺急的。然后这孩子岁数也挺大了，就是也不是挺大，就是说不是一二岁那种，也都6、7岁了，但是明显智力跟不上嘛，就家里边挺愁的。但是知道也没有医学也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后来听说有这个教，就去跟着练了。后来那个教给那孩子封为圣子，然后好像是折腾来折腾去，最后那孩子好像去世了。然后因为那孩子本身就是说他那个状态，生命可能就不会特别长，所以人家后来跟这教闹来的。然后那个我们就都说别信了，别信了，那个别信。但是那个事儿。就是那个转椅子那个事儿，对我冲击确实很大啊，很大。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喜欢研究这些嘛。所以我们这个为什么后来我爱讲科幻奇幻的东西？我小的时候确实深入的研究过，后来知道了这个东西，就是那个什么，国外玩这个时候叫零桌转，特别早的时候就有这个玩法，当时在欧洲也以欧美特别盛行，以至于最后发展成了通灵板。在国内的话，其实就是伏击。或者那个碟仙儿、笔仙儿，哎，你
对，
玩过笔仙儿吗？
我听说过笔仙儿，
你
我
没
有
玩过
玩
吗？
过，你知道吗？知道那
我不
是什
知道，我没有童年。
就是它实际就是别仙儿底仙儿的那个原理，据说也是有一定心理学原因的。这我也玩过，这是这样的，
玩
就是
了。
两个人啊，你们俩要是什么时候见面，你俩可以试试，找晚上月黑风高的时候，灯关了，点一小蜡烛，氛围特别重要啊，氛围特别重要啊。其实我当时玩的时候还是在一个开着灯的地方玩的，然后两个人啊手伸直，两个人手伸直，当然俩人胳膊不一样长，稍微就火点，不用伸得笔直笔直，就是俩人胳膊尽量往直了伸一点，然后互相能够一样长，然后让这个手呢，就是你一个人伸出他的右手，另一个人伸出他的左手，就是肩膀对肩膀，这俩手伸出来，这手不就手背对手背了吗？对吧？这个时候顺这个手指头缝，这两只手交叉起来，就是这种等于不是这种正着交叉，是那种反着，哎，这么反着交叉，明白吧？交叉起来之后，这个地方你把笔给杵进去，交叉出来之后，你正好能形成一个夹力，用这个你不常握笔的习惯的方式夹住这根笔，然后呢底下铺一张白纸，让这个笔悬在空中啊，然后这个笔尖正好能接触到纸面，然后这时候要念口诀，然后说什么那个你是我的前世，我是你的今生啊，反正就要念一系列的口诀，然后念念念念念，然后这个笔你就会感觉开始要动了。开始要动了，一般这个纸上边会写上是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然后更那个你就可以开始问问题了，你问问题就是说我能搞上对象吗？这个笔就会呜就会带着开始转圈啊，呜带着转圈就开始可能奔着那个是就去了，在是那儿就反复转圈，明白吧？然后你再问说我这大学能毕业吗？呜可能奔着那否去了，就在那儿反复转圈。
你这种就更明显一点是心理暗示了，因为你就是转圈儿，还不是真的写一个字儿。国内现在不是很流行有一本书叫《答案之书》吗？你们听过吗？就是你就心里有想一个问题，比如刚才金花说的问题，我能找到对象吗？你就翻这书随意一页，它上面给你的那个答案就是你的答案。但它又是有点像星座这种，会给你一个很泛的，其实适用于很多问题的答案，就很难有错。就你信它就是信，你不信它的话也可以
啊，
换。
对，所以我觉得这周处这片儿里边啊，这个邪教还是稍微的那个差点儿。一点这种活没给上啊，一点这种活没给上，纯靠技术骗，他那就是一个纯骗的嘛。就是确实以前好多他是利用好多心理学复杂的心理机制去这个小朋友们真不知道，哎，那个你们听说过吗？就是能开天眼。
这是另外一个邪教是吗？
对，这个邪教哪个电视台呀？就是咱们国家这个卫星上卫视的电视台是专门报道过的。
哦
就是当时也是我们小时候很流行，但现在有些地方还有，就是这个蒙眼认字儿，给眼睛蒙起来，然后能看见那个扑克牌什么的。说这都不重要，就是现场那个记者去嘛，那大师现场给记者发功，让记者开天眼，然后
嗯，
记者就真开天眼了，就是在朝他这个地方摁住了。说你先往上看啊，往上看，你看到光了吗？看到光，感觉到光了吗？反正就念了一通咒语。这记者说，我看见他有一个人走出来了，就真开了。
然后能认字儿。
认字儿认不了，他会说：“哎，你现在年龄比较大了，你要想看到字儿还是有难度的。但是我们可以先让你看到光，看到人，看到你内心的那东西，就是第三只眼嘛。说你这个脑子中间有第三只眼，你能打开这个天眼。反正当时记者看完之后也基本就要信了。然后那个不错的是，那个节目是后边人是有科学家上的，科学家说这个也是一种心理暗示，类似于催眠，说叫内视功能还是。比较好实现的，说基本会催眠的这个入门手段都能办到这个事儿，这个
对，
不用很惊讶。
我就说我也经常能看见，难不成我已经天眼开开了？就是。
对呀，他就是说会把好多这种大家可能不了解的东西，然后让你以为是他的神力吧。
让我想到一点，就是美国可能跟中国有一点还挺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中国是我看大部分人是无神论者嘛，其实信仰宗教的人比较少，所以很多的邪教它会更多的通过你对于比如说去痊愈你自己身体上的一些病痛啊，然后帮助你了解一个非常神秘的现象啊，地球之外的宇宙是什么样子，都是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去拉拢
是
人
的，
心态。但在美国，因为它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有巨多的宗教，每一个人对于，比如说基督教、圣经，你有自己的见解，你都可以去谈论。所以，它很多的邪教呢，都是通过宗教的方式，好像我是上帝的一个先知，就像你刚才说的，只有我可以跟上帝去通话。然后，很多的人他是可能是通过对于神的向往来去选择进入这个邪教。 但是最终还是变成了去信仰的是这个邪教的领袖。我看了几个比较有名的，真挺有意思的，感觉每一个都可以拍出来一部特别有意思的纪录片儿，而且已经有一些已经拍出来了。比如说像那个美国的摩门基础教义派，就是一个有意思的，
我不是，首先这个摩门教，我都觉得。当然，我对摩门教的了解来自于一部什么什么公园的这个不让提的动画片儿。反正它那里边就是说摩门教就是不是你说那个啊，就是在之前的那个就是摩门教就是说纯胡说八道，就说一个人在帽子里看见什么，听见上帝说话，然后每回说的还都不一样。
对，摩门教确实是很有意思，它是一个特别多教义教条规则的一个宗教。然后主要的，它是以前呢是比较奉行一夫多妻制嘛，然后这个也是很多人诟病的，就是男的你是你的妻子越多，你就越可以升上天堂享受福利这样子。然后后来就给禁止了，说这个不好。但
对
是摩
啊，
门教下面有一些人他不同意，他觉得这个是对的，于是他就创立了自己的宗教。然后这个摩门基础教义派就是这样一个分支，
从摩
他就
门教分出去的。
分出去了。对，然后他就带着他的信徒到一个也是比较穷乡僻壤的地方，建立了这样子的一个群体。这个主教呢，他就可以在这个自己的社群里面去选择他喜欢的女性去结婚。然后第一代那个主教，他好像是有65个妻子，他结了65个妻子。然后他的儿子不仅继承了自己老爸的一些叫继母吧，然后还自己又娶了一些新的，一共娶了84个老婆，里面有24个是未成年人。然后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被人举报，现在还在德州的监狱里面先蹲着。但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就算被抓了，他的这个教会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追随者，大家不愿意离开，觉得你们是在破坏我们的领袖，还想要把他给弄出来。那这里面就是把所有的女性，就是从小从娃娃抓起，给他们灌输，你就要好好的服从男性，然后你出意义就是去做一个好的妻子，然后这样子你才可以上天堂。然后也是有符合很多的那种邪教的一些洗脑的方式嘛，就是让他们穿统一的衣服，女人不可以穿红色，每个人不能剪头发，你要有统一的发型，受到的教育都是完全一样的。他们有一句非常简单的口号，叫 "Keep sweet, obey and pray"，就保持甜美、服从，然后祈祷，就是，
这听着就跟这个片儿里这有点像了。这片儿里也是都穿着白衣服，大家也没有浓妆艳抹
对。这样你的个体化的东西就没了，大家每个人看上去都是差不多的，你也不用有个性，你就好好的去追随这个主教就好了。
我挺好奇的，这种东西怎么能洗脑成功呢？到了青春期，孩子们不叛逆吗？给打过来呗，是吗？就是他是上一些暴力吗？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你们刚刚都提到了，就是这个催眠，对吧？催眠这个东西可以说一下，就是好像感觉他入教之前你必须得给这个人，就是你不要打断他这个常规的思维。然后我看了一些文章说，他一般是用两种方式，一种就比如说催眠这种的，然后催眠它可以让你一下觉得哦看到神迹了，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或者是他通过制造你身体里面的一种奇异的感觉，比如说他让你做了一些特殊的一些仪式，然后让你觉得好像浑身很震颤。这个时候你有很多的，比如生理上的一些反应，然后之后他把它给你一个解释，就说这个是奇迹或者是什么，就是造成
这
你
个是
身
催眠
体
能做到的，是吗？
催眠。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我正好去学了一下这个催眠，挺有意思的。在正经心理学教的催眠，它的一个用法就是从头到尾，它都会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是你自己的意志才能产生的。如果你不想被催眠，你是不可以被催眠的。所
都这
以，
么说，真的吗？
我觉得至少说在，首先是在正经心理治疗里，他要说的这一点，就是因为他要让你觉得说这个是你是有信任感的，你是觉得安全，你是有控制感的。然后他也
我
不
都
仅
觉得这句就都开始催眠了。
就催眠，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它叫 trance。我不知道这个 trance 中文翻译成什么，就是一个大概意思就是，它是通过一些方式打破了你正常的这种思维的状态，然后帮你诱导进入一种属于下意识的状态。在这个状态里面，实际上你是 能听、有记忆、能想的，但是你的无意识又更多的可以被调动起来，可以被激活，就这样一个状态。其实听着挺悬的，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你们有没有做过那种，就比如说你去
哦，
一家，
对，现
你
在。
躺在那儿，然后人家给你就说你想象一棵大海，然后什么大树，然后你感觉很平静，突然心中一股暖流。实际上很多人会感到暖流的，其实你得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就是你得自己愿意去跟着想，
就
然
像我这种
后。
天生反骨，我是没戏了，是吧？
但如果让你想科幻，你可能就有戏啊，就一定要找到你的点，
我
转
也
出
没
来点。
戏，我不信外星人，我不是小时候的我了，我现在什么都不信。哎，这我就是想问的，就是这个催眠真的，就比如说会有这种人，就是说特别的什么都不信，他不能被催眠吗？还是
不
说
是。
所有人都能被？
那不是，就是它有一个，就是专门是叫易催眠体质。有些人就是非常的容易被催眠，然后有些人他如果说你非常强烈的反抗这个事情，你基本不可能。但是我们上这个课，这个老师其实他讲课的方式，我就觉得他也有点微妙的那种在操纵里，他就会跟大家说，对，不是所有人都能被催眠，但是我们文献表示，那种智力比较高的、比较有同情心的。更容易被催眠。那你说谁不想显得自己很聪明？而且我们做这行都觉得都想显得自己非常的有同情心。
这句话有点骗人，感觉。
但确实就是你能看到，比如说我催眠我的一个一起练习的一个小伙伴，比如说我让他想象一些身体里面有能量，然后怎么样很热，到一定程度他就会跟我说不行，太热了，我受不了了。他真的会这么说，然后我自己都很惊讶的啊，我有这么，我才刚开始练，然后或者是会催眠你，就是想一些非常愉快的，比如童年记忆，催眠完了以后，你会觉得你的幸福感就充满了你的整个身体，就真的，这都是我小伙伴亲身的反应，然后
啊，
包括。
这个我觉得能理解，这个能理解，
对，
对。
所以其实它的机制是很相似的，只是说。包括就是它会，它有很多的导入你进入那个状态的，这个是最重要，就是你怎么导入一个人，让他从很清醒的一个状态进入到一个催眠的状态。它有很多种手段，比如说音乐，比如说那个磁带，它有那种我不知道那个磁带内容是什么，但是它实际上就是一定的有一定节律感的，尤其它的节奏是那种比较，就像我现在说话。就可能慢慢的带你进入这种状态，就是你一定要把它放慢。
对对，是，那种磁带大概都是你说话这种节奏，不像我嘚嘚嘚嘚，都是你那种，就让我们都以为是那种长者说话，他就是很慢的啊，其实他是在卡催眠节奏，是吧？
对，没错，绝对是。而且，如果他一旦想开始催眠你，他就会像我现在这样说话。然后你听两句，你就觉得困了。我们当时就所有人在听，到最后大家就都是跟着就这样，真的特别夸张。就是还有一种就是给你那个硬币，你知道那个老师抛出一个硬币说，这个硬币它很奇怪，就他也用他那种催眠节奏的语气在说，然后他会说，我就不给大家催眠了，我就用正常语速说了。但是他意思就是说，这个硬币它很奇怪，你看一般硬币都是有6个角的。这个硬币有7个角呢，你仔细的看一看它，然后那个人就看那个硬币，然后接下来你就会慢慢，你最开始能聚焦，然后慢慢的你肯定会不聚焦，就是你的眼散开了，他就说你会，他然后他就会描述这个过程，说你会感觉到你慢慢的眼神就散开了，然后看不清楚了，然后这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人头就耷下来了，然后他就自己很好。很好，进入到这个状态，然后接下来进到这个状态，你就可以去催眠你想做的。比如说，这个人是我有疼痛，对吧？比如说我就是什么网，就是这个网球肘或者什么50肩，然后就让他说，你就说哦，现在你这个肩膀有一个什么热油，有人你感受到有人给你用精油按摩，很爽。就只要你进入到这个状态以后，他再给你说的这些信息就非常容易进入到你的潜意识，然后真的就有效果。起来以后，这些人就是疼痛减轻很多。所以催眠其实是一个循证的疗法，就在主要是用在疼痛的减轻上，还有戒烟这些，确实是有研究证据的。
是这个肯定有这个，但是看来就是很多可能邪教的人是会利用这个，
对，
包括这个电影里面尊者的原型就是徐少龙，他也是有心理学背景的，他肯定也是学过了一些，然后但是没有用到正处。
对。
我觉得催眠真的是一个啊，也能够帮助你了解自己的方法，就像是好多不同的心理学的治疗流派一样，它都是一个帮你了解自己的方式嘛。我就记得我尝试过一次类似的这种催眠的时候，发现我是非常的抗拒的，就我整个人是处在那种很没有跟那个老师有这个连接感的，我就提醒自己，我就觉得我不要进入这个状态，我不要
那
让
你
自己
就没
变
劲
得
吗？
就没劲啊。然后我因为我一直对催眠是非常持怀疑态度的。
就是我们是在练习各种让你进入催眠的手段，有比如说听，有比如说看，有比如说他说话。然后有一次他就说咱们试一个别的，大概就是触碰，然后触碰非常快，就是在你说话的时候稍微给你扭那么一下，我都不记得他怎么扭，他就是到我肩膀上就这样扒拉你一下，就用他的说法是你一定要出人意料的。然后当时呢，我们班还有一个学生，那学生跟老师非常关系好，而且非常的崇拜他吧，可能有点。然后就这样给他弄了一下，然后他一下就进入到那个状态。后来我就很那个什么，我就想，我就是那上台要试的那个小孩，然后我说我要试一下。之后呢，我也试了一下，我就觉得可能我就是我自己还得再加点功，然后能让我进入到一个半睡眠状态。谁也不知道你到底是进没进去那个半催眠状态哈。结束以后，那个老师就问我们。就说是什么感觉？那个女孩就说，她说的这个就让我特别的，就感觉就是很怪。她就说，你当时弄我那一下，我就感觉我必须得要臣服。大概意思就是说我这个是我是就突然有那种感觉，就是我想要臣服，就是我有这种感受。然后那老师就没打算问我什么感受，然后我说我没有这种感受，我觉得我感受就是我在冲浪，然后你推了我一把，我正好自己想冲，然后我就起来了。就是其实他讲这个课的过程，真的也是一种催眠的方式，就是会很多的这种手段。当然，这是正统的，所以他会一直强调这个东西可能也有局限，或者说他在哪些方面最比较有用。有些东西你必须要跟患者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而且必须要是他想催眠的东西才可以等等。但是
明
你
白。
说邪教他真的利用人的一些弱点，能不能利用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肯定的，因为催眠是存在了几百年的一种技术。
我明白，就是你像你说你那个老师，实际上整场课都是一场催眠，然后最后推那一下只不过是一个点，他
对，
并不可能当街推一下，那人都不认识这人推一下，这人就催眠，应该是到不了，是吧？
几乎不，我觉得几乎不可能。
因为有些片里演的都是那样，就不认识这人，过来一拍肩膀就被催眠了，就好像催眠大师都跟超能力似的。其实可能，你这么说能理解，他整场课在讲催眠的过程中就已经在催眠了。因为我就是尽量希望自己不被催眠，因为像我们这个节目，我们付费节目都是讲鬼故事嘛。然后这些年摸爬滚打，其实也慢慢的能体会到，就是你的语速、你的节奏，其实那个故事不用特别吓人，但你可以通过你的节奏、语速，然后感情、声音的那个音线，把人带入到恐惧的状态下，然后他们就会背后的发冷。因为我看了一些，就是因为我没学啊，但是我看很多这种恐怖视频，我看哪个他能吓到我，除了那种啊出来吓你一下，那个纯生理反应，那个不算。但就是说讲故事的哪个能吓到我，其实我确实会觉得，就是他某种东西给你带到一个气氛里，进入恐惧气氛。包括我们的那个日常节目是讲那个嬉皮笑脸的，就是老哈哈乐嘛。其实也会有一点发现，其实这东西不可乐，然后我们乐了，其实听众就会乐，然后包括听第二次重听的时候，我也会跟着乐，因为好像说这个就是人的感情还挺复杂的。因为我们之前做的一些节目里边也聊到，也研究过一些这个资料，好像就是说，如果你的那个发音或者你的表情是笑的，然后看的人就更容易去笑，就跟打哈欠能传染似的。所以
是这
人可
样，
能大脑确实是有一些机制吧，然后被你们这些聪明人给利用了，你又用在好地
良
儿
的
了。
人给利用了吧？
你们用在好地儿了，但是这不是就有这坏人就给用的那个邪教上了吗？所以这大家也提醒大家吧，真的是得谨慎。
其实这个就提醒大家一个，你想反洗脑，首先就是你不仅注意他说什么，也要注意他怎么说的。当人
语
用。
速，
对，然后包括一个氛围感，就是那种集体性的议政，不也是吗？就是如果周围所
对。
有人他都信你，就算有点不信你，逐渐的会越来就是带入到这个状态。像你说的，其实 很多的就研究大脑的一些研究就发现，我们大脑是非常擅长和周围人同步的。就像你让你随机击鼓啊，就一堆人，要击一段时间，两三分钟，大家就全部都会同步。
那你说对，这不是有说法说，大家要是走路的话，走着走着就大家就都那个节奏是一样的步伐。那还有那个说俩人就是比如说在一块儿准备睡觉，那个呼吸一会儿就都能同频
是，
啊，就是我们大脑本身就有想跟周围人一样的这个状态，是吧？
对，这个因为我像我们研究心理治疗，就会发现两个人，比如说咱俩做心理治疗，就是逐渐的那种动作都会同频，就头和身体的动，那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它就会越来越同。然后包括你的很多的皮肤电，就是你的生理反应，然后你的一些人际互动，还有你的情绪的调节，全部都有很强的互动。那这些都是大家意识不到层面的。
但这个也是一个大脑的一个机制，你可以把它用在不好的地方，其实也可以把它用在很多好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做治疗的时候，我会去下意识的用来仿他说的话，我会去模仿一些他的动作，这样子可以增加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一种信任感，可能会让他能够用更开放的形式来参加到这个咨询当中。包括你平时跟人际交往的时候也是，如果你想跟这个人处好关系的话，也可以下意识的去用一些他说到的词，或者是去做一些他做的表情，也可以让他对你可能增加好感。
这个说的让我觉得，现在大家经常全网就同跳一个舞，同唱一首歌，其实它可能真的我们这大脑本身的结构就适应这东西，太可怕了。哎，那我找一个特有钱的朋友，然后我经常给他钱，他会就也同样就开始给我钱吗？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啊，
我先去认识一个有钱朋友。这个美国还有别的这个著名的邪教吗？
哇，那可太多了！美国、韩国的邪教也特别的多。我看韩国，因为它的整个社会的结构是政治跟宗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建国之后，只要你对圣经有自己的见解，你就可以建立自己的宗教流派。现在粗略的统计，好像是有上百个邪教。包括很多高层的政治人士，可能也或多或少的跟这些邪教有一些联系啊，然后在美国这边是也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因为美国你没有办法说是哦这是一个邪教，我就举报他，警察就来抓他，不能再弄了，你得惨剧发生了，比如像我刚才说到那个摩门基督教义派，惨剧发生了，一堆未成年少女被性侵了，这个时候这是一个犯罪了，我才可以出来干预你。或者是查尔斯·曼森，他真的杀了很多人了，他才被捕。但他被捕之后，还是有很多信徒给他写信啊，崇拜他啊，甚至模仿他。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政策方面没有跟上的地方，就是在美国，你想要开始一个邪教太容易了，那个模型都有。包括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科学教，
但是我们就看动画片最常讽刺的。
对吧？科学教很多那么多动画片讽刺他。但是他现在在美国虽然很有争议，还是一个被政府承认的宗教，他每年还是能收入上亿。
就是现在我们这些讲科幻、讲科学的跟人打架，他们就老说你们科学还有科学教呢。我说那根本不是一东西。
可以简单讲一下，对科学教，我看到他的创始人是一作家，原来他叫做罗恩·哈伯德。然后呢，他之所以想要创建这个宗教，他自己的话说，我觉得我码字挣钱是很荒唐的。如果我真的想挣到100万的话，我最好的办法就是创立自己的宗教，就这都是有记录的。但是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人去相信这个教，但他一开始的创立的初衷可能就是为了挣钱。这个信条呢，强调了几个重点，就是其实都是那种很泛的信息，比如说你个体是有自由去表达你的想法的这个意志的，还有他也结合了一些疗愈啊、心理治疗的东西，他就说这些是属于宗教的范畴。但我们又要用一些灵性的修行来达到去痊愈你的身体的方法，所以它不是说是信仰一个神，而是也是要通过你修性修身来达到治愈自己的方式。然后他也做宣传，做得非常的成功。比如说，他请了很多名人，像比较有名的汤姆·克鲁斯，他现在好像没有再加入这个教了，因为说是新冠期间他跟这个教有一些疫情防控上面的分歧。然后他就决定离开了，因为科学教一直对于要不要打疫苗是一个很模糊的立场。 普鲁斯不满意，好像就离开了。我是
是
这么。
吗？我昨天还看了一个新闻，就说什么他女儿，然后
对，
你也看到了，就他女儿过生日，然后他到现在就都没见过，多少年没见过，因为进那个教，如果亲人不信，你就断他整个关系什么什么，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里面啊？
因
这个我觉得应
为
该
当
很
时，
嗯，
对，当
你
时
说。
他结婚的时候，就是作为就我们这些影迷吧，其实是当时是有人曝光了他的那个结婚的那个婚前协议。婚前协议特别奇怪，里边钱怎么分不说，就是最奇怪的，就是说母星接来的时候，他的媳妇儿要跟他一块儿走，但是他的老丈人什么的要留在地球。就是我们一开始一直以为他信这玩意儿是个玩笑呢，就是后来就是听说好像是关系到他的女儿是不是要成为这个下一代圣女什么的，就是人妈肯定不乐意吧，就具体我不知道啊，这他这很扑朔迷离，但是确实知道他的孩子跟他不见面，就是因为这个教的关系，他那个教是不是说新外星人会来接我们呀？
这我倒没看到，我看到他主要主张是你说你的灵魂跟你的自我，还有宇宙中的其他的生命之间有这样的一种联系，然后
哦，
你。
那就是外星，
都是什么样的联系？但没说是外星人会过来救你。那个尊者的原型倒是这么说，他预言说好像18年还是几几年，地球会毁灭。然后他说：“你加
哦，
入我，我就带你上这宇宙飞船，我们去外太空逃命。”就有很多人信他，就加入了。
估计他们可能说的模糊点吧。对，
对，
还
他挺
有什
有
么
技
吗？
巧的，就是特别的模糊。然后我个人的看法是，我觉得他绝对是属于邪教。就刚才说到那个符合邪教那三点，他都占了嘛？就是他的现在的领导人也是各种宣传自己，说他自己怎么厉害，然后想让他的信徒去追随他，然后也不能在教内有批评他的言论，如果有的话，他们有一系列的惩罚的方式，给你关小黑屋啊，然后学习教义啊，罚款呀，这那的，然后也对所有加入的信徒也有一定程度上的财产上的剥削。有一些是他们加入科学教，然后是也是家里头有人生病没钱治疗这个医疗费，然后科学教的人就给他们出了，但是你得加入我的教，你得给我定期的教会费，你得参加我一系列的活动，包括还有一些传销的性质，就是可能每一个人需要在多长时间之内拉入多少个人加入，就是妥妥的邪教。但是现在还是在美国是被政府承认的。我们家不远的就有一个地方是有他那个集会，然后写着科学教大人物。
我们那对我们这边其实好分辨，就是国家承认的就那几个，就信国家承认那几个就行。比如进到这个庙也好，什么也好，您看升国旗呢，这你放心。
对，没错，这个也
对，
是。
没
其
错。
实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宗教跟邪教，我到底应该怎么区分？其实宗教应该是一个已经有很长时间历史，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建立的神。然后它这个宗教也有很大的影响范围，有很多的人去追随它，有建立起庙啊、教堂啊这样的去信奉它。但是，一般邪教都是你去崇拜的是个人，而且还会对你的精神、财产、身体上进行各种各样的剥削。包括我们看那个电影里头，刚才昭昭不是也讲到了一下，就是。他会就是通过去惩罚你，然后去摧毁你的自我。比如说我有罪，我会吐黑水，我身上是脏的。他会先去摧毁你的个人的这个自我意识，我是坏的。然后那我得找到救赎啊。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在这个邪教里面，我就可以找到救赎，我要信他，我就可以重生。但是一个好的宗教，它应该是教会你怎么去爱自己，怎么去接纳自己。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再去找。一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来提升自己，而不是说是去摧毁你，让你觉得我自己是坏的。首先，
就像这片儿里边这个打，就是他入会的过程中剪头发跟打人，这个鞭笞他，这个是这个一般正常宗教应该现在的这个正经宗教应该没有这个环节了吧？
那肯定
哎，但
没
是
有。
我但我但我，比如我看一些这个，比如什么这个丹布朗那些作品里边，他弄的那些一些基督教的小教派，好像还有自己鞭笞，对吧？就是其实像印度教也要苦行，那个
对，
特别有名的那个有一个举手爸爸，就是那个就是一直举着一只胳膊，那只胳膊都已经萎缩了，举几十年不放下来，就是这些苦行，其实就是有些原始宗教还都会带有，它是有什么心理的机制更容易让你信吗？
我觉得这个首先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应该是，这种对于自己身体上的苦行，我是不是自己选择的？ 还是被强迫。如果这
哦，哦。
个宗教他告诉你你要加入我们，你就必须要让自己去受这样子的苦难，然后你才是一个合格的教徒的话，那一定要非常小心。
这个东西是让我想到了那个圣战的这个圣战组织啊，就是他们，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纪录片嘛，就是在网上，就是说，为什么会成为圣战分子？然后实
对
际
啊。
上他们是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在做的恐怖主义的事实。然后伊斯兰教就是已经就是发表了很多声明，就说这些跟我们实际上没关系。但是这些人圣战分子他会还是说我们是要建立一个伊斯兰国，统一伊斯兰国，我们是为了这个真主等等，就是他会以这个教之名，然后实际上行他的邪教之实。之后他那个里面其实有一个点，我觉得卡奇就跟你说的那个正好不一样的是，这些人很多都是自愿的去做，比如自杀式的袭击的，就是他是自愿的去奉献出生命。但实际上，在古兰经，就是伊斯兰教里面，像自杀和杀人都是你是最最最大的下地狱的罪，就是你不可以。你不可以这样子。然后那个纪录片里面就会，他就会采访这些人，就是说，包括就是招募，就是他们这些人去真正去做自杀袭击的人，都是被一些人招募的。然后这些招募他们的人，他们自己是不会去做这些自杀式袭击，但他们就像是一个小小的散落的，我觉得邪教的一个小组长或小头子一样，他们会把这些原来的教义拿过来，然后给他换一些词之后呢，比如说他就会谈到，他说你去自杀式袭击，我们不管它叫死亡，因为这个死亡是古兰经去所禁止的，我们管它叫殉道。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和教义相符了。所以就是卡西你说的，其实真正经宗教它一般宣扬的都是爱生命、尊重生命、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但是他是可能会自己主动的去在邪教这个方面，他可能不见得是被迫，他可能自愿的。但是是因为一个是他把这种概念就是换了一个词，然后让你觉得你实际上还是在你做的是跟那个教义一样的，就是哪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教义是禁止，比如说去嫖娼、禁止音乐，但是他们会发现这些圣战分子在去自杀式袭击，或者在强去说这个世界是有罪的，因为大家都不按照这个教义去实施，所以我们要把他们杀死，因为他们不是，他们是一个低等的人，就他们会这样对别人，但是对自己，他们会，比如说去袭击之前，他们还会去嫖娼。然后一个让我最震惊的是，就是有一个人他自杀式袭击之前，他在头上蒙了一个纸，这纸上写的字，你们猜是什么？72个处女。
啊，我猜就是这个。
因为他们就是有那个想象，就是说那个天堂里面是有72个处女，怎么怎么着，然后他就把这个纸蒙，他就真的，他就觉得说，我在这个现在世界上，我得不到爱情，或者说我很难，然后或者我最多只能找一个人，那边是72，1:72，你选什么？他就把72个处女蒙了脸上，然后就自杀，这就不是就然后就引爆炸弹，就是录下来的。
那个，我说一个，就是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逗，就是好像他们很多好像真的是被这个吸引了，因为我还看了有一个，就是去自杀的那个爆炸的，他那个弄了一铁护裆，他说他怕那炸坏了，就上天堂用不了，就说你人都炸碎了。
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然后当时，因为那个采访那个记者，他就问他嘛，因为他就问他说你要去自杀的时候，你会害怕吗？他说我不怕，他说我一点儿都不在意。他说那你去死了，或者你去杀人，你不怜悯对方，然后你不害怕自己生命。他说首先我看你就是不是一个你现在的样子了。然后他说："你现在是个女人，对吧？我看你就是一个该死的，我根本不觉得你是个人。"所以他对对方没怜悯，但他对自己也没怜悯，因为他就觉得我那边是天堂，我有什么好害怕的？然后那个记者就问他："那天堂是什么样？"然后他就说："有女人和酒。"然后那个记者那个眼神就是这样子，然后说："你说的是真的吗？"他说："对，我就深信不疑。"
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这可能就真是我们特别难理解的。因为我什么都不信，但是我也能理解这个事儿啊。就我能理解为什么发生，因为我跟我一个朋友其实聊过这个问题，他们是信基督教的，我是这个就是相信科学嘛，爱科学嘛。然后其实就聊到过这个问题，他们总会对科学进行很多挑战，比如进化论啊，比如什么什么的。其实现在这些东西大家都在选择自己爱听的啊，什么进化论什么不完整。其实相对搞科学的都知道，虽然它化石不足够完整，但是至少从基因图谱上边已经 已经很确定了，对吧？你吃的药都他妈是拿小动物做实验做出来的，你要跟它不是一个进化过程，你那药你都甭吃。但是呢，就是说，后来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说你都信了科学，那死了不就没了吗？那我害怕死亡怎么办？科学能解决吗？”我说：“那确实解决不了，因为我也特别怕死，就是我不是说恐怕我死，我对于死亡这件事儿确实具有恐惧，因为科学确实解决不了这个恐惧，而且科学对这个的描绘，我觉得是他妈最恐惧的，比地狱还恐惧，因为你可能会。”就是永远没有，因为科学对于死后是没有一个明确认知的，对吧？你但是呢，科学是讲逻辑推论的，其实就是两种理论，一种理论就是你会完全寂灭，没有了，永恒的没有，永恒的你的思维什么的都没有了。而另一种可能我们的思维在某一个空间存在，那你就可能，那如果是这样，就是永恒的存在。其实这两个都是很可怕的，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永恒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但是呢。他并没有描绘，就是说你去天堂了，然后给你一个特别直接的快乐，有72个什么这种，对吧？特别愣，特别直接。但是这个快乐确实好像可以在我们恐惧死亡的时候，短暂的让我不去想死亡。当我想到死亡的时候，我现在就想到的就是，哎，我上去，我可以先爽。它是一种对抗死亡的方式，但是被坏人利用了。其实你看，挺有意思的，基督教也是上天堂，对吧？佛教是转世轮回，你这个修行好了，下辈子你能那个当富人，对吧？当王思聪啊，当然佛教可能会更进一步，就是会提到，就是说真正的自在，就真正的最高境界是不再进六道轮回，对吧？彻底涅槃啊。但是呢，其实他那个彻底涅槃，我觉得是有点偏科学向的考虑的，就是你最后进入一个永恒状态，但是人可能还是怕这个，人还是怕这个，我们都是想我们成不了佛。我就修个来世就完了，对吧？其实这些就会好传播，像我们信的那个道教，白日飞升，对吧？就你这辈子能飞升你就飞升，飞升不了你就完蛋。它确实传播力度就会低，因为它不解决那个死亡的那个恐惧。这个确实是，所以你说他们相信呢，也能理解。因为觉得我周围有不少信基督教的，其实他们都是对死亡有某种恐惧感。
可能对于死的这种焦虑，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只不过你的应对方式不同。像你要是虚无主义，你就安慰自己说，反正人最终都有一死，没有任何事情有意义，这个世界上。你也可以选择存在主义，就是想，反正我们都要死，我这一辈子怎么让自己活得有意义？可能他应对死亡焦虑的方式就是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宗教也好，可以有一个更高的精神依托，你来帮助我去缓解我对于死的恐惧跟焦虑吧。
对，我觉得很多最后这个都是对于死亡的恐惧会导致走进这个。这个确实，现在我觉得也没有太明确的办法去解决。其实你看，其实像我看到的一些新闻里边，就是就不说邪教，就是正常的宗教，其实好多人都是得了绝症就信，就是这人，你看过两天说他信某某某个教了，哎，过两天他说他发现癌症了，其实他一定是先发现了癌症后信的那个教，只不过新闻当时还没有报道出来。死亡确实是一个导致大家会信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说实话，我也恐惧这个，这也是我最恐惧的东西之一。他已经不是恐惧我死了，因为我现在有孩子，我其实经常也会聊到，比如说这个，如果保护孩子，我肯定是可以献出生命。其实我对于死亡本质会很恐惧，就甚至我害怕死亡之后，我发现是轮回，我发现是无尽的轮回，就是这个东西还挺吓人的。哎，不多说了，说的有点吓人了。过两万一我也哪天也去信这些玩意儿呢，只能少想。但我确实觉得这些邪教有时候会利用这个。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最开始你一开始的时候，你说这玩意儿我肯定不信，然后中间突然说，哎，我小时候信过，现在也说，哎，我不能再说了，再说。
就触及到那个焦虑恐惧的部分了，就某
对，
些地方就松动了。
是这样啊，就是这样。正经说，就是邪教，我肯定不信，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好多术，就是知道，因为邪教是有术的嘛，就是这个他的一些手法，这些手法我足够了解了，我是不会信的。但是我每年也去白云观，我家里人病了也去白云观捐钱呀，参加那种法会啊，我觉得他会给一种精神力量。因为我真的很无助的时候，我也会寻求精神力量，包括我自己会给别人算命。其实我也去算命，但我本身我都不信啊，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你喜欢这些，所以我小时候研究过。但是我从根儿上本身是不信的，但我觉得它在生活中存在，作为一种调节心理的一种方式，我是接受的。因为这边心理诊所挺贵的。
我之前看的一个研究，大概是可能它的样本有几万到十几万，有十几个组。 之后就是发现叫灵性，或者说就是泛宗教的，不是信邪教了，但是泛泛的宗教信仰是肯定对你的生活状态有提升的，就
那
是。
对对对。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你信宗教是让你幸福感能增加，你就像你说有一些希望感，有一些支持，有一些安慰，有一些寄
对，
托。而且我们很多的所谓现代心理的技术，其实就是把从古老的这种宗教里面的一些其实更有效的成分抽出来，给你冠
哦，
名儿，比如说冥想，对吧？比如说
所以
像。
现在很流行，
从
对，
那个印度教和以前的佛教里面，然后或者很多宗教里面都有这种祈祷，都有这种沉思。然后现在很多他会把这些东西抽出来，包括宗教仪式，很多像你说一些情感上的一些表达，比如说一起唱歌，大家就会哭啊。然后
嗯，对，
那些，其实这个东西说白了都是一家，不是，对，不是特别能分开的，就是所谓的信
对，就这东西也不能完全没有，这确实是。我跟你
仰。
说一些挺逗的事儿，就是有时候我，因为我可能会偏好道教一点，因为我喜欢那些中国神仙的那些故事。但就是我其实自己并没有特别的信仰什么，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自己找一些，甚至就是因为前2年我家里边人有，就是我媳妇儿吧，就是得了一个挺大的病。啊，那个现在已经好了，完全好了，但是在当时来讲还是挺紧张的。然后那除了给他去看病，找最好的医生，找最好的药，心里边也得给足够的信心，要不然他怕他精神上这个什么嘛，所以也去白云观，就北京白云观比较灵，都说就是白云观求符。后来我回来看这符也不贵，我觉得这劲儿不够，我就去，我说信点资本主义吧，我去卡地亚给买了一个幸运手环，花了好几万。我说卡地亚太他妈会赚钱了，他给你分出来，这是保健康的手镯，就是那是保什么的手镯，买了一保健康的吧，反正这意思吧，就幸运手镯，就是真的你会感觉到，就是我妻子的，就是会更有信念，就是更有信念去对这个病进行这个反击啊，现在都好了，挺好的，但是整个过程中，实际上是用了很多类似宗教的东西，包括带他去白云观参加那种法会什么的。对，就是因为好在就是我们北京这白云观比较这个良心，就是也没有什么抢头香什么的，都比较平价，就
挺好。
但是人真的是不能没这个，所以这也是邪教我觉得一直存在的一个原因，总有坏人利用人的这个心理状态。
而且最从古代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宗教了，只是不断
嗯。
的放到现在，慢慢的科学所谓技术，实际上这种宗教就是对于我们情感和这种对生命的这些理解是一直都是在那儿。你这个让我想到，我有一个朋友，就说一下美国这边的例子吧。
嗯。
因为之前咱们也谈为什么很多受到过教育的，或者他还是会这样。然后像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博士啊。他就是什么都有，也不是说什么都有，就是说从世俗角度来讲，都很 OK，然后有钱啊，然后有伴侣啊等等，但是就是心里就觉得空，他就去了这样一个，他就一直找，就一直找办法，然后他可能有时候就是对吧，比如说你喝酒啊，但是呢，有一次他就在网上找，就找到这个南美这亚马逊丛林里面的这个古老的一些方法。这个方法我不能说，我觉得应该不是邪教，实际上它是更多的可能是就是这些文化里面的一些仪式。然后，
啊，古宗教仪式，
然后呢，我就不说哪个国家，反正就是南美的一个国家。然后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回来，我看那整个腿啊，就是全烂，全部被那个蚊子咬的。反正去了几个月，然后。是给你在那儿喝一种神奇的药水，是当地的一些植物做的，然后它会诱发一些你的幻觉，然后它也有很多的仪式，之前包括给你训练，然后这个仪式里面就是喝这个药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跟那个电影一模一样，就是你肯定会吐，然后
哦，
这个吐的过程，但是在很多的宗教或者这种信仰里面是一个净化的过程。其实受到这些吸引的人，他可能比如有死亡的恐惧，有可能会觉得，但也更多的也可能是觉得自己有很多的莫名的这种罪感，或者是羞耻感，或者觉得你做错
嗯。
过事情，或者你是一个社会嫌弃的边缘的，哪怕你可能外表上可能很符合，但你会有一种空。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全吐出来，就这个药水，首先它诱发你去吐，吐完了以后，你就让新的东西可以进来了，然后它会有一些幻觉。 之后加上你有很多仪式，然后周围有人就是帮助你，还有那种类似于就是。是祭司吧，就是萨满类似的，他会帮你给你一些引导。之后呢，他回来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我是谁，我前世是谁，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科学家。然后真的，他真的喜闻乐见，就是他以前他一点没有任何这些东西，但是信仰就是给他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他做任何事情都从此变得非常有信心，因为他就知道他自己以前是那个人试过来的。然后我就活生生的
神
看着
奇。
一个人，真的，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受高等教育，而且各方面就是，
所以
而
这
且
和
是
你
非
的
常
思维
很
挺。
多情况很理智、很冷静。他只是有一些灵性的一些需求吧，但是他真的也没给他带来什么副作用吧，目前就是非常让他做任何事情都很坚定、很自信，再也不空了。
就是因为我听说有一种催眠，就是让，就是咱们这个治疗手段里说让你能够看到你的前世。国内是有这么玩的，就是我有那个别的催眠的朋友就跟我说可以催眠你看到前世，是不是跟他这个有点一个逻辑啊？
有点
你
儿，
知你们学过这种技术吗？
我们肯定不会学这种技术啊。
我觉得倒不是这个技术吧，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类似的联想，比如说你有来访来，他说我做了一梦，然后梦见我的前世了，或者说是我那天去找人算命，他告诉我前世是什么了，这时候可能再想多问一句，你知道了你的前世对你这一世来说有什么意义？比如说你那朋友，他知道自己前世是一个很伟大的科学家，对他这一世是有什么样的意义？
很努力的申请科研基金吧。
有些人是那种他没有能够完成的愿望，或者他自己没有能够拥有的那个部分的一种投射。就像你刚才张张说到，就是说他对自己有很多的贬低的情况之下，他可能很难去容忍看到一个自己更健康的、更爱自己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把这个部分可能投射到一个特别自恋、全能自恋型的邪教领导的身上。我也可以把它投射到一个可能我对于前世的这样的一个印象上，可能这个对他来说是更容易能接受的，因为我还没有能够去接受自己不好的那个部分给移除也好，或者跟我自己更健康的部分共存，还没有能接受那样子的状态的情况之下，其实还可能很容易被邪教去利用，因为很多的邪教都是那个领袖，他是一个特别自我感。超好，然后可能很自恋，有一些反社会型人格，然后有些偏执，就是自己什么都是对的。他是一个特别强大的自我人格嘛。如果你的人格又有一些弱，又经常对自己贬低的话，可能这两个之间就会有一些能够互补的地方。
这个原片里，就是这个周处除三害里这个尊者的这原型，我看你好像挺了解。
对，我这不去看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导演拍的好像还比较偏温和，跟这个角色原型比起来，就他这原型吧，他特别自恋，你知道吗？他就是以前参加过台湾的歌唱比赛，然后他就一直认为自己歌艺过人，是台湾歌坛的沧海遗珠，因为他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名次。结果他创立了这个邪教，一开始是以灵修中心，他就声称他的歌声。是可以去治愈你身上的病魔，然后他就给人唱歌，然后同时去招募他的那个追随者，还真的有人相信你就加入他。然后呢，他为了稳住他自己的人设，他还特意买了一架宇宙飞船。之前不是说他说那个世界毁灭嘛，他会带着他的信徒到外太空去，他就买一个宇宙飞船模型放在他的那个灵修堂的门口，然后让大家观摩参观。有很多这种非常很荒诞的东西，但它就是确确实实发生了，也有很多人去买账，还是给他钱去加入。然后里面最令人发指的一点，我觉得就是他除了贪财，还非常好色，这跟很多的道的领袖都很像，就是他们会招募很多年轻漂亮的女性，尤其这个人他招的是说只收20岁上下、没交过男友并且没有性经验的女生，招来了200多名。这个女性学员，然后给他们组成了一个仙女班。然后白天呢，这些人就在厂里面上工打工，晚上回到领袖中心呢，就做他的情人去服侍他。反正就一直进行了很长时间。后来也是有人举报他，然后现在也是被抓了，但是很多都
但
没
是
有判。 出来，这种令人
对，这
发
片
指
里
的
很
话。
温和呀，这片里感觉他跟那个副手都快成真爱了。我
对。
开始就看到那个主人公大发现他的地下室富丽堂皇，我以为打开那间屋子里边得拴着好几个这个姑娘呢，就这个更符合其实邪教教主的那个状态。他这邪教教主挺专一啊，就
可能
其实
故意
大
没
部
有
分邪
拍
教，
出来，留了一些这种。
对，但是因为据我所知道的，就是看到的资料里边，大部分邪教教主都好色，就都不会拘泥于最后就是有一个真爱媳妇儿这么一个状态，都弄得乱七八糟的。有好多他出于教义的问题，可能只能找一个媳妇儿，但是可能情人会非常多。这
他
个，
太自恋了，他们觉得一个女人，我只跟一个女人在一起，对于这个世界是一个浪费。我应该去感化更多的人，他们自己有一套很自洽的逻辑，而且你看那
真
个尊
好
者到
像，
最后他死的时候，他其实眼睛里面你也看不到对这个教的怀疑，但我觉得他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已经相信自己编造出来这一套东西，然后并且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救世主的形象存在的。
他也不能说完全相信，就是我看那个圣战那个分子里面，他那个也挺逗，就是他一直想问他，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信这些？然后那些人就是。他处在一个非常神奇的状态，就是他既非常信，他又其实不信，因为他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也挺神奇，就是他招募了好多人，然后那些人制造了非常多的，像《查理周刊》事件，就是法国的那一次讽刺漫画周刊嘛，然后就被弄死，然后他比如他招募了去杀那些人的那些人，就他给他们培训，就是说你们死是为了就比如说以后会进天堂什么，然后那些人他没有发动这个策划这个活动，他招募了以后他就走了，所以他没有被判就是跟这件事情有关，他就服了几年刑他就出来了，但他相当于一个小的灵魂的这个头目嘛，之后他就一直想问他，就是说你这东西你自己也不是完全做到嘛，就像我说的。你跟他们说这些东西，你信还是不信？然后那个人的给的感觉就是说，一方面他最开始说的是，我说了，我发现他们那么信以后，就会让我更信。记者就会说，那听起来你是不信的。然后他又说，我不可能不信，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的世界观会崩塌。这个记者就会说，但是你做的这些事情，它是和你宣传这些东西是相矛盾。他说。对呀，但是没有人能做到这些东西，我们做不到。我们跟自己说，我们做不到这些东西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强制我们做到，所以我们要推翻这个社会，建立这样的律法，这样大家都能做到。然后那个记者又问，他就问题都特别好，他就说，那你会告诉，就是你宣扬这些人，你没做到吗？他说，那当然不会了，就是他不是
我觉得他
全
就，
然。不知道他在骗，但是他又为了他自己的心理的这种统一性，他又是他就差一个边儿承认我是在骗，他又说我没有，我又是信的，就很神奇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他就像片儿里那个教主的那些手下给下毒啊什么的，就是他手底下有一群给他干脏活的那些人。你真的在片儿里边没有具体演那些人，但是我看的时候挺纳闷，这些人是信徒吗？还是说这个教主这个从建教时候就组织出来的这么一群？这个还这他们一个团伙，他没有演啊，但是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之前他们就组织起来，咱就是一团伙，整体骗你们一直是骨干；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从信，然后变成帮助他弄。因为看到后边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多的人在那块儿喊什么杀杀，就是其实也很有可能那些本身就是从信徒慢慢变成这种帮凶的，对吧？
对，
就
经常
这
是一
个，
步一步的，就像你那个气功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免费听一下磁带，下一次的时候一起参加一个集体活动，再下一次买一个课，一点一点的给你深入。这里面可能有好多心理学现象，比如沉没成本啊，比如说从众的心理啊，比如说是你自己的认知的偏差的纠正。我已经开始相信了，那我就得去寻证，找一些信息，找别人的行为能够符合我的这个想法的。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再展开讲一下，因为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它跟这个传销就特别有点像，因
太
为
像
这个。因为家里边有亲戚，就曾经进过这种传销加这个非法集资，就是这种类似于 P2P 那几年有过。进去之后，其实这些人都很都本来都是人精，都是挺聪明的人，然后而且很快就指出了，就是说整个这个现在给我讲的，就是说我这钱投到里边的那个这个钱的回报率很高，然后做的都是哪些产业。说但是人家就被骗的这个人他。实际上是有很强的社会经济认知的，他岁数很大，一辈子干这个，他已经估算了一下，就是这个钱根本回不来。就是说，你说拿我这些钱投入了这个厂、那个厂、这个项目、那个项目啊，我大概一估算，它的回报率是多少？ 你现在给我这个每个月的回报率是不够的。他不像说好多对这个经济没概念，说你我信你啊，他就不信，但是他就依然往里投钱，依然那个还主要是还传，主要还会推荐给别人，当好事儿推荐给别人。我觉得这就是有种那种，就是说我甚至可能已经发现这里有问题了，但是好像我这个认知偏差之后，我自己就要找一切的借口把这个东西证明是对的。就
团体，
他这背后是一个什么心理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刚才说到那几个其实也都符合，就好像你这股票已经跌得不能再跌了，我都已经损失了那么多了，有些人还是会把钱继续投进去，对吧？我要抄底，万一就
这
涨
是我
起
们抄底，我们相信啊。
来了。对，这个我就让我觉得很惊讶，就是人其实可以容纳这么多的互相矛盾的东西，就是一方面你实际上是知道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又觉得，因为你的种种的这些需求或者你的一些痛点，你又觉得万一它有可能呢，所以就还是会继续。就比如说，你想说，比如说得了重病，那你需要有一个希望，这个其实挺合理的。或者说你已经投了这么多钱，理智上你知道它不合适，但是你情感上你觉得他是觉得说情感上还是觉得这个事情万一哪一天可能会可以吗？是这样子的一个想
不
法。
是，我觉得就是他已经开始进入一种叫什么认知失调状态，他会
嗯，
给所有人来证明我没错。就是他越自我怀疑的时候，他这个状态就会表现得越强烈。越证明我这没错，我不会错，因为他这会儿如果退了，其实他就相当于认错嘛。
对，是的，而认错的痛苦是可能很多的人觉得很难以接受的，尤
而且
其是像
尤其
我已
是，
经投入了这么多的精力、钱财、时间等等之后，你要告诉我我做了一个错的事情，而且我要承认这些损失是真的，你这种痛苦的感觉，可能是有些人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去回避的。虽然理智
对。
知道可能确实是错了，但是感性上我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痛苦。
哎，这正好这
哎，
就说这个，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这种认知失调也好，就这种这个认就死不认错，得找出1万个理由证明自己是对。哎，这是不是男的比较多呀？因为今儿我跟朋友还聊这事儿呢，我就觉得全基本都是男的这样，女的反正不多见。女的实话实说，就是因为那一次我们家就经历的那个，就是女的也有被骗的，但女的被骗她都是真被骗了。就是他真以为这个钱是能回来的，因为带他们去看场什么，他们并不知道这个东西回报是多少，觉得挺大的。但是好多陷入其中的男的，他们可能在中途就已经发现错误了，但是死不退出。是不是男的更不能接受自己错这个事儿啊？因为那个最近我们现在老在抖音上看那个叫那个鉴宝节目，有一个帮派叫国宝帮，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国宝帮就是。啊，国宝帮是什么呀？就是好多民间的这个人啊，他就不知道跟哪儿弄一个古董，不是说是传家里传的，就是说是什么哪儿收的，故宫一件我一件，就是故宫有一件，我这儿有一件，我是3万块钱捡了一漏，这至少值3个亿。然后他去给专家鉴定，甚至有背后写着微波炉专用的。他跟专家拿着，就说是专家说这微波炉那年有的，你这肯定是新的。说你别看这个字儿，你就看上边这釉面儿，你看这东西是不是老的？你别看这字儿，就这个
啊，也
事儿
就是
里，
说，
而且绝大部分是中老年男人，绝大部分是中老年男人，女就女性不多见，所以这是不是男的会这样啊？
你这个让我也是我，因为我昨天看那个纪录片嘛，就准备这个。他镜头里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是男的，我当时也有个想法，我想说，他探索了这么多啊，探索这些人的性格、家庭啊什么，他怎么就没往性别这上面就是探索一下？包括所谓这72个处女哈，这宗教里都没有给女性提供任何这样的想象，所以他都没有办法通过这个东西去做任何事情。
我的看法是，我觉得这跟社会的规训有关系，就是可能在社会里面，更多的男性会一直被告知你怎么做是对的，然后包括男子气概跟犯错两个是相冲突的嘛。我要是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男人，我就不能犯错，我的决定都应该是对的。他一直在被鼓励是这样的想法，但是女性的话，很多从小被教育你哪里哪里做错了，你是一直在被规训的过程，一直要提醒自己去反思我的行为有什么样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些这部分的因素在。
就男的更容易上当不知悔改。哎，反正就是不管是基因还是文化吧，确实我感觉好像美国人信邪教这信得更狠一点。中国确实从文化角度讲，信邪教应该比例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的宗教态度就是不管用就把你摊儿踹了。
当然，从个体的角度来讲，就是我看了一些研究，就是他说，一个是卡西里说的，就是宗教领袖他有一点特质，就比如经常很自恋或者什么，然后经常有一些特殊魅力。但是那个信奉者其实很多时候他是在寻找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无论精神上的寄托还是什么，他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在他原生的这个文化里，他反而是觉得不是说最有归属感，他总觉得自己是异类，所以他可能更容易去进入到这种邪教里面，然后觉得找到一种身份认同。所以，当你认同了一个东西，它不见得是你做错了一个事情，而是你这整个人是错的话，那你就很难再把它改正过来，或者说意识到，就是你上升到你的为人立足的根本了，你就挺难的。其实，我就在想说，中国文化的土壤可能不像美国，就是你可以离群所居的。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那个国内的一个宗教文化的一个状态，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确实可能跟全世界别的地儿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个人会觉得中国的，就是说邪教的传播速度，就是不太会跟美国、韩国那么，那就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太容易了，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就是特别看效果。啊！我要马上见疗效。我今天给你这财神爷搁了500块钱在功德箱里，下个月我挣不回3000来，我就给你摊儿踹了去了。
这个在心理咨询里面也是有一个很强的文化对比，可能中国的
啊，
来访会更想说：“你告诉我点什么建议，我想赶紧看
马上
看我这
学
症状
习。
就没了。”
啊，对啊。
对，但可能比较熟悉心理咨询的来访，他就知道，我知道这是一个慢慢的过程，我是想要了解自己，我知道不会一下子见效，我可以忍
我要
受。
损。所
美国人
以，
也很实用主义啊，美国人不也是很
我跟
像
你说，
我
我告诉
们？
你，我知道区别，就是你们这个心理学在中国它不如算命的，
算命直接告诉你答案了，
对，我去
你
算
试
命时
就
都
可
告
以。
诉我了，都告诉我说你呀往南走，你去南边那个城市，南方有一城市，你去了能发财。
这多实用啊，是吧？10块钱一次就知道自己接下来往哪儿走。
对，就是我之前有算命的也说，明年我觉得你就名声能起来，就是我得使劲干呀，我得加油干，我这个自己做自媒体，就是他确实让你说他算命是给你一个答案，对，就是心理咨询可能是因为我也做过，就是我去看病去那什么过，他不给你答案，对，他给开
自己
药，
去
对。
找，
那 开药那又是精神科的，
对对
比
对，
如你睡不
但，
好，他就直接给你开点安眠药，对吧？这种，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算命是直接给答案，确实是我们这个中国是比较在乎一个结果的，就是你比如说，最有意思的就是佛教，其实根本就是佛教这个人讲的就是叫什么这个没有这些世俗的这些追求，对吧？是，你得这个，你得有智慧，你得开悟，你得有智慧。然后这个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但我们就是说着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去了各种这个寺庙，主要是拜财神，就是拜那个财神，就叫什么？他们现在观音菩萨，然后药师佛拜的特别多，说
健
因为他
康，
可能他会管健康啊，那个文殊菩萨拜的多，管孩子学业，然后要不然就拜这个四大天王，这个多闻天王，说是管钱。啊，就是你会发现佛教完全不是这么一个逻辑，但是在中国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求结果的逻辑。然后到白云观，就到我们道教那就更好了，都管得明明白白的。去我们药王殿，那个内科的大夫这个孙思邈，外科的大夫有华佗，你内外科我们都给你分开。
对，道教是一个特别神奇，真的，他那个小神仙特别多。
特别细，就是我就是有时候我朋友就是说。那个我们那个年龄好多就是说生孩子什么的，就是我都是推荐去白云观拜去，因为白云观到那块拜的时候，人家送子娘娘庙里有送子娘娘是主神，底下还有这个负责出生的时候不长天花的，有负责生男生女的，有负责这个出生的时候还怎么着疼不疼什么的，就是分工很细。这个好像全世界好像别的宗教没有管这么细的。
很多其他的宗教都是在以你死了之后去哪儿 来
啊，对，
引导着你。但很多的中国的这些，好像更多的是这一世就给你答案，活得好一点。
对，挺有意思的。
对，尤其
对，
道教嘛，道教你那修不死之心啊什么的，它就是让你这一世能够一直延长嘛，它
对，
不。
他就是这一世修炼白日飞升，然后现在你也飞升不了了，就让你多有点钱呗。但所以其实你看，就是这个片儿里其实演的也特别的，就是中国文化的，就是一般是绝症了开始信，
是
他
没有别的
不，
路了。
对，他不长期投资，不直接，
是这个人，就是这个桂林，他是两个方面的绝症，他身体的绝症加心灵的绝症加社会绝症，因为他已经
对。
是社会可以最边缘的人，最有罪的人，然后身体又最那个啥人，他三重给他一下进化成为一个群体里的普通人，他多
然后他
惨。
一信了邪教，看见，哎呦，开心极了，每天乐呵的。我觉得他最后去杀那个尊者的时候，都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为了这个什么什么。为什么他后来屠那个，就是把那人都杀了？我觉得他已经不再是为了争什么周处要把前两个杀了，自己争第一这个问题了。他可能真的是这么多年头一次找到了某种归属的快乐，结果最后被他发现是假的，这个对他的打击可能是更大的。
是的，那种归属感，包括它里面一直有他奶奶，这个其实就是他唯一一个情感的线嘛。
对，
然后最后也被那些人给埋在什么树里啊，还是什么？不是在一个下面。
烧了，
对。
对，实际给传到下头去了。
所以这也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它里面有很多的微妙的东西在的。包括像主流的宗教，比如说基督教，你也可以说它的一个弊端就是在像陈桂林，如果他信的是基督教的话，他看到了圣经，他可能会想，哦，有宽路跟窄路，我这一辈子犯的错、犯的罪没有关系，我只要信仰上帝，够虔诚，上帝就会救赎我，我就可以去走那个窄路。他可能也会得到一个救赎，但他能不能够为自己这一世做的罪去认错，那就不知道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不太容易信基督教的一个巨大原因，就
了。
是比如就我个人来讲，我的这种东方的价值观，我接受不了你犯这么多错，最后你去一信这个基督教，然后牧师过来临死前一忏悔，什么主能够主宽恕所有，凭什么宽恕你啊？你杀人放火的，凭什么呀？就这个确实是一个我很难接受的，因为我周围有人去专门进去这个到这种组织里边去调研过，就是家庭感，他们特别强调那种家庭感，来了之后一块儿唱歌，一块儿吃饭啊，然后这个交点钱，反正得就。去的很多人是本身在日常的这个社会关系下，他没有特别亲密的朋友，他还不是说没有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有的很复杂，有工作也有工作的不错的，但是他的那个朋友好像就不多，然后可能家里边也不是那个家庭环境也不是特别好，他们在里边有某种特别强烈的家庭感，他们那个还挺神奇的。
就是那种温暖感，那种
对
情
对对。
感的连接是大家最主要追求或者是最缺的人。然后他还研究，就是说像所谓的咱们最火的这原生家庭，就是原生家庭，尤其你跟父亲关系不好，好像这些人就更容易，可能主要是进去这样子，就是更
对对对，
容易进去找到一个父亲以及一个大家庭，然后有温暖有规训，你会。
是是是，就是我朋友他们去参加的那个，就是他也是好奇进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反正天天就是人也挺温和的，就每天劝他那个加入，然后带着他吃饭，带着他唱歌。然后就是他周围，就是他的一个同事，就是信的比较厉害，而且就是说，你要聊教义呢，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教义来，但就是那种特别强的家庭感。然后他会强调，就是大家都是兄弟，不管你的血缘关系，他打破你原始血缘关系，都是这个信，都是主的孩子，他们会感觉特别强的归属感。因为确实，我们可能有时候在家庭里边，尤其你说的，就是好多那种，就是他不是城市这种家庭，他家里有时候也不是一个孩子，他可能这个孩子有一定的被边缘化，这种确实是，他都是在寻求某种心理的慰藉。但大家一定要谨防邪教，别交太多钱。
那我们聊的也差不多了，可以最后我觉得说一句，如果你周围要是有朋友或者你自己被邪教的人去接触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大概能明白的是，很难有办法，因为都是心里在有某种诉求，只能说尽量的信国家承认的宗教。当然他的劲儿肯定不够，就是这个信国家承认的这个宗教，可能确实没办法直观的去弥补心里的那个缺失。 对，但是所以这个就是你，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就是已经有人开始要信了，就怎么劝也都没辙了。就是我至少没有这个能力，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就从心理学角度。
用
对，
爱，
那也没错了。对，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缺失那种归属感的话，一定要通过这个邪教才能够得到吗？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去得到同样的温暖？还有就是一个好的宗教，它不应该给你造成新的问题。如果加入了之后，我原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我弄得倾家荡产，我喝了那个水之后，我的身体变得更差。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就是这个对你来说是没有利的。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自我意识吧，就是我自己的价值观有没有够强，我的三观有没有比较完健。比如说，我要是看到了那个刚才摩门的那个教，他要是 approach 我，然后问我你要不要加入我们的教，我看啊，我加入了你，我还得服侍你这个领袖是吧？我还不知道死了之后上天堂，我是不是要继续服侍你？我干嘛要加入？这完全跟我价值观不符啊！那我就不会，对，就是平时我能不能接触多一些的信息，多去了解一些，反正凡事它都有利弊嘛。那你告诉我了这么多，你的这个教加入有什么好处，坏处在哪里？我也得问这个部分。我看到还有一个人给的建议是，如果有人去让你去做传销或者加入邪教的话，你要至少问10个周围的人，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不要自己一个人去做这个决定。
你说传销这个，我倒是有建议。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曾经也去勇闯传销团队，然后那个薅传销组织的羊毛。因为他们也是，就是他
一
认识
开
一
始给
人，
你
跟他说，
很多便宜，
对，他就是说的你来哪，就是南方一城市，说你来这城市吧，你跟你媳妇儿，我现在在这边挣钱呢，你来之后我给你介绍这个，他们当时就判断这是传销，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还去？他说这便宜不占，他们报销往返的那个什么住宿啊，什么那个车
对。
票啊，他们就去了，说去了不就是听他们在那儿嘚嘚嘛，说听了一上午，然后中午吃饭吃倍儿多，说把晚饭都吃出来了，然后下午说出趟门，然后就出去逛街玩去了，耗了大概3、4天就让人给轰走了。像那
这
个
样子，
上课睡觉住那个吃饭多吃多和女学员聊天，
你就能保持。
对你就能被他们轰走。哎呦。对，确实是，但是很多人真的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我觉得能给的一个建议就是，当你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你别担心你错了。人其实听我们这节目也能知道，就是你之所以可能进入这个状态，是你真的心里有这个需求，不是你个人错了，而是你有一个心理需求被别人利用了，然后及时的止损啊，别出现认知失调。就是当你发现有问题，这个时候你没有错。然后你这个退出来，其实是反而证明你很厉害。但如果你发现有问题，你开始不停地给自己解释，让自己越陷越深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错误刚开始，对吧？就一定是要放下这个我不能错这个事儿。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适合信邪教的，因为他们那些信邪教的人，他们自己就是会说，就觉得好像他在一个小黑屋里，然后他所有的欲望这个门都被关上了，无论是可能他一个自己的状态，可能没有家庭温暖，没有社会支持，然后等等，然后这个时候这个邪教给他开了这么一个窗，他就说你肯定会从这里面走出去，就是因为你所有的需求欲望，你必须得有一个点。就像你说的，其实能够意识到这个窗可能不是你该走的路，然后你给自己多开点门，多承认自己可能有这个需求。我可能确实是怕死的，我可能有时候确实容易犯错，我可能有很多这些是人之为人的地方嘛，就是因为你有需求，你希望别人能够给你支持，有人安抚你、爱你或者什么这些需求，有些需求并不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像你说的，可能很多男性尤其是会觉得承认自己这些需求是很羞耻的，我要用一些方法把它给
对对对，男
化。
性，我就如果有男性听众，真的我得提醒，该问路就问路，千万别不问路。男性真的要打破这个社会给我们的这种束缚，好像男的一认路就这辈子就不行了似的，是吧？应该我估计你们也应该都有经历，就这男的就死不认路，死不问路，就要自己找。其实就是你心里过这坎儿就行了。就像刚才说的似的，就是那就是一个社会给男性的强加的一种状态。你不能错，你必须那个这个强于这个女性。其实这个东西对男性的伤害也很大，就是为什么就要强于呢？就实际大家水平都是一样的，对吧？ 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反正我就是出门，现在我小时候就不问路，死不问路。后来有一次，就是突然明白了，就我为什么要不问路，像一个大傻子一样，对吧？然后，对，他就是习惯性被强制成了，就是你该认路。你和女生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应该认路，而且你当着女生去问路这个行为都不行。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周围有没有男性，就是，尤其是在上一辈，就是我家里，就是我朋友说过，就是说他那几个大爷、几个老爷们儿就不问路，就在那儿拿地图找。明明你问一下，人就可以给你指，结果就不问。越上一代这个越严重，但是我觉得就是，要么就后来我明白了，其实你不问路，女生看你像个傻子。
对，所以我老公就已经放弃了，每次去都是我看地图方
那你问路吗？
我会问路，但我一般都是比较有方向感找路的那个。我记停车停哪儿，他已经就放弃了。
我觉得这有道理。像我爸，就是他就一定要自己开车，虽然我妈也会开，但是他就累了。比如说开降速伞，他就一定我要开，就是要有这种我是那个控制方向盘的人。然后我知道你越指出来他累，说哎，要不然你歇一下，要不然你可能不行，他越我一定要开。
对，他应激了，那时候就应激了，
希望我们的
真
男
的
性
很有
听
意思。
众听到这里能有一些思考跟启发。那行，
挺好，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加入我们这一期，一起聊了一下《种族出三害》这部电影，还就邪教啊、传销啊、洗脑这些，我们也进行了非常精彩的讨论吧。然后自己也学到了挺多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我感觉这
行，挺好。
看起来好像很随机，但其实细聊一点都不随机，对吧？本来你说这个片子又没奇幻又没科幻。但是实际上，所谓的这个邪教、气功，还有小时候你这个科学教，引发了你大量的对这些奇幻的东西的学习和思考。
对，不太容易上当了。现在不太容易能骗到我，通过这几点。
对，然后对于我们来说，也最开始说邪教这东西跟心理有什么关系哈，然后去思考，现在到最后结论是，全部都是一些心理上的一些人性的需求，然后会让大家走那条路，所以就感觉好像对我们都是很，其实是一个很有触动的一个话题，但看起来好像那么远，但实际上又很近。
是的。
那非常感谢金花加入我们这一期，
有机会再聊。
好的。